各位亲爱的学员，大家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门训的主题是勇气与信心的力量。勇气与信心的力量，继续的谈到了我们在信仰里面的一个自由。好，那本篇信息是从这个张凯律师他的一个短讲，就是大卫给主内律师的启示。哦，他释放一个信息在视频号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就着他的视频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延伸性的教导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听他这一篇启示是什么。好，让我们来听一下。
的启示第一，勇敢。
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是以弱胜强，对方是武装到牙齿，而大卫呢，赤裸上阵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甚至认为，大卫在面对强大的哥利亚的时候，他也是害怕的，但是他依然为了神的名而愿意站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害怕，而是虽然我们怕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它的价值，看到了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对我们的爱。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军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对他们的提醒三次就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律师也是这样，刚强壮胆，勇敢。
第二，技术。
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，大卫在攻打哥利亚的时候没有按照套路出牌。哥利亚可能是认为他会带领一帮人冲过去和他对决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是用那个甩石机精准地打到了哥利亚的头上。我认为这就是技术。虽说技术没有用，如果大卫只有勇气的话，而没有这个甩石机的这个叫什么东西，这个能力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打败哥利亚。我们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，就是说这些法律我们都不看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。
第三，省察。
上帝在选择大卫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，正是扫罗当权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上帝把扫罗王废掉了，却选择了大卫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喜欢大卫，不喜欢扫罗。那么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里？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大卫而不喜欢扫罗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帝在扫罗那里始终只是一个工具。扫罗在利用上帝让他成为王，实现他的人生的目标，实现他人生的荣华富贵，但大卫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，我们到底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，还是他本身是我们的目标？我们所做的这些案子，我们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？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做维权律师，我做了20年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会沾沾自喜，看我又打赢一个官司，看我这个多厉害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悔改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考虑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
好，张凯律师他是一个维权的律师哦。好，他讲了这一段信息，我不知道你记了多少的重点。等一下呢，我也就着他这段信息，我做了延伸性的教导。那重要的信息都要听两次以上，所以呢，再来听一次。好好的，刚刚没有写下重点的，赶快再写下你的重点。
的启示第一，勇敢。
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是以弱胜强，对方是武装到牙齿，而大卫呢，赤裸上阵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甚至认为，大卫在面对强大的哥利亚的时候，他也是害怕的，但是他依然为了神的名而愿意站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害怕，而是虽然我们怕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它的价值，看到了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对我们的爱。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军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对他们的提醒三次就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律师也是这样，刚强壮胆，勇敢。
第二，技术。
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，大卫在攻打哥利亚的时候没有按照套路出牌。哥利亚可能是认为他会带领一帮人冲过去和他对决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是用那个甩石机精准地打到了哥利亚的头上。我认为这就是技术。 谁说技术没有用？如果大卫只有勇气的话，而没有这个甩石机的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能力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打败哥利亚。我们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，就是说这些法律我们都不看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。
第三，醒察，
上帝在选择大卫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，正是扫罗当权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上帝把扫罗王废掉了，却选择了大卫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喜欢大卫，不喜欢扫罗。那么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里？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大卫而不喜欢扫罗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帝在扫罗那里始终只是一个工具。扫罗在利用上帝让他成为王，实现他的人生的目标，实现他人生的荣华富贵，但大卫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，我们到底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，还是他本身是我们的目标？我们所做的这些案子，我们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？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做维权律师，我做了20年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会沾沾自喜，看我又打赢一个官司，看我这个多厉害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悔改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考虑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
好，点赞，给张律师点赞，太赞了。好，那我来做延伸性教导哦。首先呢，这里面有几个重点，我列出了5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，勇气并非无畏。有时候你勇气并不是说你不害怕，而是愿意在恐惧中行动，而是愿意在害怕中行动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的这个段视频里面谈到了，他说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，大卫并不是毫无惧怕的。他面对是身强力壮、武装到牙齿的哥利亚，而他自身则是什么？赤手空拳。然而大卫选择依靠神的力量挺身而出，这勇气来源于对神的信任。这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信徒的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、没有害怕的，而是在害怕、恐惧中依然选择什么？为神而战。所以生活中，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或逆境时，害怕是人之常情，但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选择信靠神并站稳脚跟。好，那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恐惧的时刻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，但关键点是我们在这些时刻如何去回应我们里面那种感觉，那个害怕的感觉。有的人就这样子，就随着那个害怕的感觉呢，就下去了，就被撒旦踩到脚底下了。而信徒勇气是源自于信仰，而不是个人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当你个人害怕，你是属肉体的，你是这个是人嘛，你是有限，你当然会害怕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呢转向神的时候，从主那里支取勇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力量。所以圣经说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不要惧怕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害怕了嘛。所以第一个点，这个张律师要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不害怕，我们会害怕，但是我们在害怕之后，我们选择行动。哇，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心态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第二个重点呢，谈到的是技术与智慧的重要性。大卫不仅仅是依靠勇气，他同时展现了聪明的策略和技术。他没有选择与哥利亚硬碰硬，而是运用他熟练的甩石技巧，所以精准了击打了哥利亚的要害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作为基督徒，无论是在职场，或是在家庭，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中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仅需要是怎么样信心和勇气，还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跟智慧。技术是神赐给我们的工具，我们需要善用这些恩赐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只有说信心跟勇气啊，我们还需要有些恩赐啊。对我们教导点是什么？信徒不仅在心灵上刚强，还要在实际生活中掌握并运用 智慧和技术，正如经文所说的，智慧为首，因此你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说嘛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，你知道吧？那这个中国现在已经什么？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系，外汇存底是最多的国家。哎，你在这里做公民，你有你的权利耶。那你的权利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的生存在中国的一个技术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你做一个公民所赋给予你的什么？你的权利？哎，别人外国人还没有那个权利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有那个权利，所以你要知道在法律上所保障你的权利是什么，这个就是你的技术哦，你必须要去了解，需要去认识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好，第三点，张凯律师继续提到的这第三个重点是动机的纯正与神的心意。大卫之所以被拣选，是因为他不是将神当作达成个人目标的工具，而是真心以荣耀神为己任。扫罗则将神当作提升自己地位的工具，最终失去了神的青睐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是我们为什么做所要做的事。说今天你为什么而做呢？今天你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而做？是要再怎么荣耀自己的荣誉成就奋斗，还是为了荣耀神的名？哦，这个是所提出来的给我们的第三方向的学习。那教导点是，每当我们服务他人、完成工作或追求目标时，我们都需要问自己，我们动机到底是什么？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，而不是外在的成就。所以你每做的一件服事，包括你今天来学这些法律常识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为的是什么？是不是？那如果说我今天为的这个事，有一个更大的心胸，为了整个中国教会能够在信仰里得到更多的自由，那我虽然是小小的一沙子，但是我也愿意这沙子能够发光啊，所以我愿意学习，我愿意理解，我愿意分享教导别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动机很重要。大卫说，神所喜悦的祭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内心到底是如何是很重要。你今天做这个，了解这个，学习这个，你所有的装备在这里的灵修学习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那不是要更多的灵魂得救吗？更多人认识真理吗？释放更多人得以自由吗？那如果你这个动机是对的，那呢，你就是怎么样？你就是非常讨神喜悦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人来到西山灵修平台，就是我说的薅羊毛的羊毛党的，就来拿资料了，把我的资料当作他的奖章在那里讲啊，自己觉得自己很棒啊，教会人都夸张他，哎呀，你讲的真是太好了，哎，我们也喜悦的把视频把这个信息带出去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来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国度性的负担？你对神的教会你到底有没有负担呢？还是你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就是来这里拿资料，来这里学习，我自己讲到很好，受到大家夸赞，还是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就这样子。所以你这个里面你来的动机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动机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四个点，我们所学习到的，依靠神而非自我。哦，依靠神而非自我。大卫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自身的强大，而是因为他依靠神。同样的，作为信徒，我们的力量和成功也不是源自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限，而是源自神的恩典跟带领。当我们开始过度依赖自己的能力时，就容易陷入骄傲跟迷失，这是需要我们及时警惕的。我也是这样跟同学讲，你用肉体服侍，用你的血气服侍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走到尽头，而且呢，你还发病，你上火发病。对，所以这个牧养关怀服侍需要很多神来的爱，需要支取很多从神而来的恩典跟力量。所以我说这是要命的服侍，要你的命的服侍。要你什么命？要你有从神来的生命。你靠着你自己，你走到尽头，你走到撞墙，到最后上火生病，然后就开始呢转成负面，成为撒旦的工具。我 在这个西山灵修平台，我实在是看太多了。我常常替老公你小心一点，什么时候你用水性服侍，什么时候你落在肉体里，什么时候你不是在主的爱里里面去讲原则，那你准备，你准备要失败了。嗯，好，教导点，成功和胜利都是来自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个人的功劳。我们必须学习会什么？谦卑，倚靠神，不断的反省和检视自己的内心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因此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呢，要知道哦，谦卑，倚靠神，不行，不断的反省跟检视自己的内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治理群组的时候是这样，有的群组治理的话，有的群组就是呢，只要他治理，就人越来越少，他就把这些人全部不是捏死，就是踩死，就是不然就碰脏了，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你去想想，因为有时候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嘛。我跟你讲，我在这里身为西山灵修平台被认可的教师，你看啊，你们参加门训，我还说，哎，来，大家要认同了哦。十大造就之约哦，我是陈永杰哦，你要来这里学习，你要认同哦，认同我是个教练，哎，认同了没有？认同了对不对？好，我先签名啊、哦，你不用签名，我自己签名，我签名的给你们，你认同吗？十大造就之约，把老师当老师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呢要接受差派哦，还有人生命要被修剪，哎，我做了这么大的努力，你们也都阿门阿门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才能够在这里讲上几句话，我才能在这里说责备你们几句啊，是不是？不然谁把我当作是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双向的，你认为我对你所说的话呢是什么对你有帮助的，那你生命要接受修剪嘛。那我这个刀，我若不立，我若不责备，我老是做一个烂好人，那你生命怎么长大？我也不喜欢扮演这个角色嘛。我倒喜欢到那个视频号，我天天非常高兴到视频号去，里面我天天在那里唱我自己改写的歌，天天在那里，我很高兴啊，因为那里不是一个门训的地方啊，不是一个要去责备的地方啊，是大家来这里认识福音的地方，角色扮演不同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今天做个门训的一个教练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如果不懂得拿什么刀来切除你身上的瘤，那你怎么得医治嘛？是不是？所以教会里面的属灵的疾病比综合医院的属灵疾病还要多。是不是？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不一样。有些人就学我，他以为他是我，他学完拿了鸡毛当令箭啊，去就这样子指指点点，没有柔和谦卑的心，又着急上火，到最后死得快，他自己呢把人家砍死了，自己也死了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，我也管不了。为什么管不了那么多？因为我做我该做的，我们的群已经够大了，每一个人我只能在做原则性的教导。你当知道你在你的职分上，你当如何用合宜的方式去照管群羊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是要依靠神的力量。你遇到你自己，你永远服侍你走不动，你没路走，走到最后你去撞墙。要记得我这句话。我说我常常看到有些人个性非常的干裂，他的干裂原因过去有很多的伤害，在那自填伤口，还是本身自己呢就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，很多的个性上的缺失。我就只能讲，你学习柔和谦卑，不然你会撞墙，你会上火，你会得病。都被我说中了。好，再来第五个点。第五个点是常常省察与悔改。这个在面对胜利与成就时，我们容易骄傲，甚至开始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满。然而这样的时刻往往是我们属于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。大卫常常省察自己的心，提醒自己不为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，而终于将荣耀归于神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，时常反思自己的动机，随时准备悔改归向神。所以要常常呢悔改，常常反思自己哦。那对我们的教导点是，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行动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我们需要时常省察自己的内心，确认我们的心是否依然专注神的荣耀。正如诗篇所说的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因此 这个大卫故事不仅是一件历史的事件，更是对我们今生的信仰生活有深刻的教导，用我们在勇气中依靠神，在行动中展现智慧，在每个决策中检视自己的动机，将荣耀归于神，并且时常的省察悔改，保持一颗清洁的心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勇敢站立，成为神荣耀的器皿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对这一个我们的张凯律师哦，他的回应哦。哎，你的重点有没有写的我像我这么完整啊？好，来再来听一次他所讲的这一段话，来再听一次。
的启示，第一，勇敢。
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是以弱胜强，对方是武装到牙齿，而大卫呢，赤裸上阵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甚至认为大卫在面对强大的哥利亚的时候，他也是害怕的，但是他依然为了神的名而愿意站出来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害怕，而是虽然我们怕，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它的价值，看到了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对我们的爱。就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书亚带领军队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对他们的提醒三次就说你要刚强壮胆。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律师也是这样，刚强壮胆，勇敢。
第二，技术。
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，大卫在攻打哥利亚的时候没有按照套路出牌。哥利亚可能是认为他会带领一帮人冲过去和他对决，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是用那个甩石机精准地打到了哥利亚的头上。我认为这就是技术。所以说技术没有用，如果大卫只有勇气的话，而没有这个甩石机的这个叫什么东西，这个能力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打败哥利亚。我们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，就是说这些法律我们都不看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仔细的研读。
第三，省察。
上帝在选择大卫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，正是扫罗当权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上帝把扫罗王废掉了，却选择了大卫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喜欢大卫，不喜欢扫罗。那么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里？为什么上帝偏偏喜欢大卫而不喜欢扫罗？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帝在扫罗那里始终只是一个工具。扫罗在利用上帝让他成为王，实现他的人生的目标，实现他人生的荣华富贵，但大卫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，我们到底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工具，当成一个利用的东西，还是他本身是我们的目标？我们所做的这些案子，我们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名？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。我做维权律师，我做了20年，经常会一不小心就会沾沾自喜，看我又打赢一个官司，看我这个多厉害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危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悔改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考虑我们的动机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
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，今天主题叫做狗仔吠火车无路用，狗吠火车无路用。好，狗吠火车无路用哦，是今天的主题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狗仔吠火车是一个台湾的俚语，它是台湾的俚语哦，意思是无路用，白费力气。那背景是怎样呢？狗有强烈地域性，除了主人或是主人熟识的朋友，任何进入它地盘的人或动物，狗都会吠叫的攻击或是防卫，轻则狗就叫几声，重则它就出口咬人。好，那告北灰掐。好，那呢这个呢，那我们再回到圣经。那圣经呢有谈到了有三类的狗，那圣经把狗当作是什么？当作是不洁净的动物。那把狗比喻做什么？是恶人，因为他们咬人啊，或是呢拜偶像的外邦人。所以以前我们也是外邦人啊， 就是这个圣经比喻我们这些人原本呢就像狗一样的外邦人。那这个外邦人呢，他在圣经里面分成基本上有三类。一种叫做印着景象型的，印着形象型的，这个印着形象型的呢，这个呢耶稣说不要把牲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柱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。所以呢这种狗你跟他传福音呢，他印着景象呢，他反回来践踏咬你。第二种类型的狗是离经叛道型的，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什么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。所以呢这种就是什么意思，是说你传给他了他信了，但是呢到最后呢又离经叛道了，又吐他所转这个吃的东西了，也检视我们的信仰，到底我们原本是像狗一样的外邦人，我们今天是印着景象，还是离经叛道，还是下一种是接受真道型的。好，耶稣回答这个迦南妇人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，主啊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这个妇人来求耶稣，那耶稣把他比喻成狗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他说虽然 我吃这个狗啊，虽然吃掉下来一些碎渣儿，这个呢他的女儿就得医治了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从这个狗我们看到圣经谈到三类的狗，今天神人我比照一下，哪一类的狗是接受真道型的呢，还是那个离经叛道型的。事实上呢教过很多那种离经叛道型的，还有那个印着景象型的。好，那呢再来要谈一个主题是，那我们如何来面对狗的吠叫呢？哎呀，真是圣经呢真是教导我们很多的这个道理啊，连对狗的吠叫到底怎么，狗对我叫了我怎么办呢？那呢诗篇五十九篇十一到十七节背景是，这个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，就扫罗要来杀大卫的时候呢，大卫再来写诗篇，他这个诗篇呢就教导我们如何来面对狗的吠叫。好，来听这一则的灵修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美好的一天从诗篇开始。诗篇五十九篇十一到十七节，不要杀他们，恐怕我的名忘记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，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，并咒骂虚谎的话，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。求你发怒，使他们消灭，以致归于无有，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，直到地极。到了晚上，任凭他们转回，任凭他们叫号如狗，围城绕行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，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赐恩于我的神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对比的画面，画面的一边是敌人的口中充满了罪，说咒骂虚谎的话，像狗一样的乱叫乱吠。而另外一个画面是大卫心如止水，不但不被这一些吠声影响，还可以继续歌颂主的力量，高唱主的慈爱。这种安静的功力就像是在暴风雨中的宁静，或如同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相信耶和华作者为王。我们身边是否也有类似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叫号如狗的人呢？他们常常会用言语欺骗、批评、攻击、谩骂，甚至是控制我们。你知道吗？撒旦会用更夸张的方式，就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说的， 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食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对抗，不管是狗或狮子在我们身边的吼叫。大卫在这里教导我们，可以用反向的灵来对抗。当别人一直在我们身边用言语攻击伤害我们的时候，不要被困住了，把我们自己想象是火车，不管狗怎么叫，火车会快速的前进，而吼叫声也会越来越小，甚至消失了。火车的动力就是宣告神能力及赞美神慈爱，这两种原料只要一直加，管他狗怎么吼都没有再怕的。今天默想的经文，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们的父，我要宣告你的能力，歌颂你的慈爱。不管身边的人用什么样的话语攻击我们，我选择专注在你的能力及慈爱，相信一切都会过去，吼叫声会消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很棒吧，你看呢、啊、大卫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狗对我们的吼叫，那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依然要赞美。而这些人呢，他怎么样啊？这些人呢，他们的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咒骂虚谎哦，这些呢都在来攻击我们的，他们像狗一样在那里围城绕行啊哦。那呢遇到这样的环境呢，我们呢怎么样？心如止水。诶，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啊？只是我讲大白话。哇，他这种灵修信息啊是很棒的，这是我去截录，但是呢视频是我做的。然后呢，所以心如止水，你们有不震动的国，你怎么叫无路用啊？无路用，狗这个狗吠火车无路用啊、哦。那呢，你今天在信仰上最重要，你现在走这个信仰呢怎么样呢？哪些人会对你叫啊？哦，那当然呢，有时候是家里的人也会对你叫，那我们不要讲这个，我们讲两类人就好了啊、哦。这个呢，两类人，一类就是很关爱你的公安，很关爱你的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他的地盘呢、啊，他要管理呀、啊，哦，他怕你走偏了、啊，他怕你呢，哎，因为这个信仰起来叛乱了，你要先了解他，他是公务人员呐、啊，哦，他不是空空配件的，所以你的态度要怎么样？顺服。顺服不是说要顺从，顺从就是他说什么你要去做，但是顺服就是态度，不要跟他吵，因为呢要顺服掌权的嘛，这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好，我念一次好了。1982年12月4号全国人大五届五次的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哦，信仰自由是你的基本权利哦。宪法第36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任何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，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。好，宪法呢是最大的，或许在地方上有些条款啊、条规啊要规定你什么，但是如果抵触宪法，以宪法为主，所以宪法我们有信仰自由，那这是国家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，你要先知道这一点，你知道这一点，你就不会怕我是没有错的啊，我是对的啊。但是因为政府也害怕什么？害怕呢？作乱的、捣蛋的哦，像这个之前所谓的法轮功这类的，所以他要来关心你，你要先有这样的正确态度哦，你就知道怎么面对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生命很好，神就量环境给你，因为呢，你知道公务人员嘛，良莠参差不齐啊，有的呢是比较好的，有些人是呢故意找你麻烦，要你的红包的， 还是他有什么私欲的，对不对？政府也打击这种贪官了、啊。那你遇到这类人，他可能就敢跟你抹黑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信仰的是邪教，你这个是邪教啊，你这个是异端呐、啊！”他会这样的抹黑你。第二个叫做抹红。哦，抹红就是说你是要来动乱的，你是叛变的哈、哦，你是跟海外连结的哦，类似这样的话都会出来。而且像我是台湾嘛，我是台胞啊，我都宣告说我已经回归中国了，我家在哈尔滨呢、啊，我在那里有登记啊。哦，回归中国，回归中国，当然是回归中国，我已经在主的爱里与中国人合而为一了嘛，这个我们在主的爱里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是不是？哪有再分的？所以呢，当你遇到公安的时候啊，你要记得主耶稣教导我们的：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当你很镇定，心如止水，神就赐给你话，你知道吧？你一害怕，你一着急，你一恐慌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被撒旦踩在脚底下。这时候就操练你的灵力的时候，你这时候马上要怎样？转向神啊！你转向神的时候，你就怎样？就把撒旦踩在脚底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啊！那个属地的权势，你就把它踩下去了。这个是遇到抹黑抹红的，这个还比较好对付，比较难对付的是抹黑抹红又抹黄的，这个呢是教会里面的、哦、就自称是基督徒的。那这类人呢，这个保罗怎么说啊？保罗有人说，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，我祈求神三次离开我，但是呢没有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那这根刺是什么、啊、有人说是他的演技，有解经家说是撒旦的差异，因为他后面就谈到撒旦的差异嘛，所以我比较倾向这个保罗走到哪里，那个撒旦的差异就在后面攻击他、就是这类人，就是这类人。那这类人呢，彼得也说了，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以被捉拿宰杀的，他们毁谤他们所不晓得是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、哦、所以呢，彼得就严严的斥责这些人是什么？是畜类、哦、是灵性的畜类。好，那犹大也斥责这些人啊，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路，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背叛中灭亡了。所以你看圣经的话，对这一类在教会里面造谣撒谎毁谤的人啊，你看这个呢，神是何等的愤怒啊！所以呢，这类人就是造谣撒谎抹黑啊。说、哎、你是异端啊、哦、你是敛财的啦、哦、类似这样子的。第二个叫抹红、哦、就开始说你是这个分裂教会的啦、哦、再来抹黄。抹黄是什么？造谣说、哎、你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类似的，就抹黑抹红抹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像这些雷，你遇到这种人、哦、你就当作是狗在叫，你里面不正当的国、哦、你不要受这些人所影响。 你知道你这个火车是往哪里前行的，而如果刚好在这种不幸的教会，还是你遇到这样不幸的牧者，我现在指的是真的，还是你有这样子的人跟你一起连结，你不要沾染不洁啊，因为这些人就是造谣毁谤说谎的，那你就是假信徒，甚至是假教师，甚至是假牧者。那呢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染不洁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你很不容易来到这个平台， 这个平台是传讲真道的平台，这个平台是帮助全球这个华人教会的平台，让大家早上起来灵修，然后呢对着神的话，自己对到自己的生命，以生命作为导向的。其实每一个人如果知道这个平台，他如果是追求的，他就会进来追求。但是有些人他不追求，不止不追求，还造谣撒谎毁谤攻击。那重点是你有没有分辨的灵，你能不能为你自己的生命去负责，还是你来，你跟着人来就跟着人走，跟着人的到最后呢，你呢就好像上了那一台那个希特勒要把送往这个集中营去的火车，你就上错火车了，你坐错火车了，你要坐的火车是往天堂走的火车，结果你坐到那一班是往集中营去的火车的，因为你是听人的，跟着人走的。今天你要信仰，你要坚定，你要听神的话，不要再跟着人走。感谢赞美主，好好的装备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借着神的话，借着每天圣灵的浇灌，然后怎么样，生命长大。当你生命长大的时候呢，不管你遇到哪一类的狗，不管遇到哪一类的狗在吼叫，在对着你吠叫，你心如止水，里面不正当的国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胜过地上所有这个黑暗的权势。